黑蛇总议上，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中等点跟东家和老老师安在罗那个罗珠真的真的今天的文件是我的生命的大哥们那大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现在我们开始讲课。今天我们准备讲一下荣松班智达的一个短短的一个论点。这个论点虽然是很短，只有一两页，但是它的这个内容是相当的丰富。再说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很需要，所以我想简单的讲一下这个荣松班智达的这个论点。荣松班智达你们肯定绝大多数的人听过，但是有一些个别的人可能这个名字可能还不是很熟悉。荣松班智达是尼玛巴的这些高僧大德当中啊，就是最伟大的两位这个尊者之一。一个是悟垢广尊者另外一个就是荣松班智达。就是他们两个。荣松班智达他很小的时候，两三岁的时候，就他任何人没有教的情况下，他就可以说非常流利的那种梵语，就是梵文，没有人给他讲。然后那个时候阿底峡尊者正好在西藏弘法，那个荣松班智达的父母他们也不懂他们的小孩说的是什么话，然后他们把这小孩带到这个阿底峡尊者昨天问这小孩就是说一些听不懂的话，就问这个阿底峡尊者这是什么话。那阿底峡尊者一听就听出来了，这是那个印度的梵文。然后阿底峡尊者把荣松班智达那个时候是一个很小的小孩抱在怀里，然后就他辩论，然后阿底峡尊者说他根本辩不过荣松班智达，因为这是印度的两个非常伟大的两个班智达他的化身，同一个两个人的同一体的化身，他说根本辩不过，是一个这样子的班智达。所以在尼玛巴的这些所有的高僧大德当中这悟垢广尊者和荣松班智达这两个是非常重要的两位这个大德。他们不但是他们自己的修证很好，而且他们也留下了很多很多就关于这个尼玛巴 的这个教法方面的很多的这些论文啊，非常好的。无垢光尊者的我们基本上都知道啊，像七宝藏啊、十心地呀 等等的，相当殊胜的。就是在西藏，要了解大圆满的话，就是唯一的书籍，就是要考这个龙清霸的这些著作，非常好，非常出名的，基本上我们都听说过。但是荣僧班智达他的著作啊，以前他的著作就是，在他的专辑里面就是曾经提到过，他有很多，但是后来最后，因为他在900多年前的人，那个时候的这些印刷的技术呀，各方面都不是很好，所以就有些他的这些书啊，就没有保留下来，也就受到一些损坏。但现在有的就有三四本、15本啊，就是有这么多，就这么厚的三本啊，里面讲的绝大多数都是密宗和这个大圆满，非常好。那其中有一个小的论点，这叫做名字很奇怪啊，黑蛇总矣，意思黑蛇就是它是用一条蛇来这个作为比喻，总矣就是说它就从这个一条蛇的比喻来总的整体的去分析，这个从小乘佛教到密宗的一些见解的层次，所以这叫做黑蛇总矣，是一个虽然这个论点不是很多，但是内容相当丰富，非常好的。那我们今天简单的也就讲一下这个的内容啊。那这里面说，首先这个比喻是怎么来的呢？有一家人出去干活的时候啊，他家里就是有一个孩子啊，那个小孩把一条绳子拿来扔在他们的水缸里面，那些人从外面回来一看的时候呢，就看到这个水缸里面就有一条蛇，实际上不是蛇啊，是小孩把一条绳子画的绳子扔到水缸里面啊，其他人看起来就是蛇，那他们的家人就看这条绳子的时候呢，就有5个不同的观点，那5个不同的观点的背后就有5个不同的行为，他从这个角度去分析这个大乘和小乘的一些差别，小乘和这个显宗和一些密宗的差别，然后密宗普通的外密跟内密的差别，内密跟大圆满的差别，就是一条蛇的比喻，下面就讲这么多的层次，这叫做黑蛇总矣，就是比喻就是这样子来的。那首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是没有一个人说我们的眼睛看不见这些物体，这个上面没有任何的争论任何一个人从文盲到这个班痴达，就是智者学者所有人都承认我们的眼睛同样的看到一个物体，这个上面没有任何的这个争论。但是争论在哪里呢？争论就是在我们看到的东西究竟它是什么，争论就是在这个上面就有5种不同的观点，就是刚才这个一条蛇的上面有五种不同的看法观点一样， 就有五种这个不同的观点。那这个观点里面呢，第一个观点是什么呢？第一个观点是他这个他们家里的人回来一看的时候，水缸里面有蛇啊。那有些人呢，就其中一两个人就认为啊，这里面有一个真正的蛇，他把这个这条绳子啊当成一个真正的蛇，心里面很恐惧，然后他就想办法把这个蛇扔出去，他就是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去把蛇，他就设法去把这个蛇扔出去，那个时候他就是看到的实际上不是蛇，这条绳子上面呢，这个不但这条绳子不仅是不是蛇，而且这上面呢粘蛇的一粒啊，蛇身体上面的一个微尘都没有。但是呢，他把这个东西就是这个绳子啊，这看成一条蛇，然后他同样的这个恐惧，就是看到真正的蛇一样，同样的恐惧。因为他把这条绳子呢，当成这个真正的蛇，所以他有这个恐惧啊。因为他的观点是这样子，所以他背后的行为是什么样子呢？他把这条绳子就当成一个真正的蛇以后呢，他也就是把这个就是像那个对待真正的蛇一样，他就想办法把蛇要扔出去，他就是要去做，他准备去做这个工作。前面的这个是他的观点啊，他认为这是一条蛇，他当作是一条真蛇，这是他的观点啊。后面呢，就是他有了因为他当作这是一条蛇，然后他心里面有恐惧啊，然后呢，他就把这个蛇啊，准备把蛇扔出去，做一系列的工作啊，这些都是行为，这个就说明一个人的观点和一个人的行为。比喻就是这样子，这个比喻就是说明了一个宗派的一个教派的这个观点和一个教派的这个行为。那这个教派是谁？这个教派就是声闻佛的这个声闻愿觉，然后这个唯识和中观就不分了，就是中观这当中密宗这里面的这个声闻，声闻就可以分开，我们都知道可以分一切有部和金部，也可以这样子分，也可以分这个声闻和缘觉，但是这都叫做小乘都叫做小乘佛教。那样子的话就可以说这是小乘佛教的观点那小乘佛教的观点是什么样子呢？他就是我们平时看到的这些东西，他认为全都是实有的东西，实在的东西，都是实实在在的。他就是除了人我以外，我这个人的自我是唯一的不存在除了这个以外呢，他就认为所有的外面的这些物体还有一些今生今生的一些细节，还有一些今生和物体的运动这方面全部他认为是实有因为他的观点是这样子，所以他要去断除这个烦恼的时候他也是很费力的他因为这个烦恼他就当成一个实有的烦恼然后他的这个修法还有这个戒律都是这样的，像我们像小乘的戒律特别特别的多 然后就是因为萧琛他的见解就是这样，他把任何事情都当作是真正的实有的东西，所以就是导致了他的这些行为啊，他在任何一个问题上面都是小心翼翼的啊，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碰啊，很多很多的这些戒律。这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见解就是这样子，他见解就是这样子，所以啊，他在这个行为上，也就是跟见解和行为都是一样的。这是小乘佛教，但是小乘佛教我们简单的时候，基本上大家都知道，简单的时候，你们下次要学如心论的这个智慧品的时候，这个里面讲的也就比较多，如果光讲的话，就比较讲的比较多，那个时候也可以了解。然后有些人在学光论啊，光论里面呢，这小乘佛教、大乘佛讲的理论上面都讲的很多很多。这是小乘佛教。然后第二个比喻呢，第二个比喻，他们家里的有些人啊，就一看啊，这个原来不是一条蛇，他觉得这是一个蛇的一个影子，影子就是说，就是一个，就是它虽然不是实际上就是一条绳子，但是呢，从表面上啊，不仔细的看的话。就像一条蛇而已，他知道这不是蛇，他认为这是一个蛇的一个影啊，不是真正的，是一个影子，不是真正的蛇。但是呢，他还是害怕啊。那个人就是认为，不仅是蛇的不仅是毒蛇会害人，而且这个人就认为他哪怕虽然是。这个不是真蛇，但是这个蛇的影子也会这个现象啊，它也会有，他认为这个也会害人的，不能直接去接触，不能直接接触，所以他那个时候他就是用一些药物，准备一些药物。但是实际上有没有一个这样子的人呢？我想应该是不会有的。他知道了这个是这是一条蛇不是一条蛇，是一个绳子这是一个蛇的影子，不是真蛇的话，那一般是不会有。但是呢，因为这个里面呢，他就是要说明一个这个观点，所以就是在这个里面的比喻就是这样的比喻讲的时候就是说。他认为这虽然不是真蛇，这是一个假的是一个现象，但是呢，他虽然是现象，但是这个现象也不能直接的去碰它，它也会对人有害处，他对这个蛇的影子，他就有一些这个恐惧然后他就去准备一些药物，准备一些有其他的方法，然后再去。这个绳子拿去了就扔出去，这是这个第二个比喻，第二个比喻呢说的是那个这个教派呢，就是说的是中观，中观大乘佛法这里面唯识宗就没有提，就是中观中观呢，他认为这个所有的物质精神所有的东西都是假有的。都是虚幻的，是如幻如梦，这一方面呢我们以前也学过一些大家大概的知道但是呢他还是害怕仙宗就是这样，仙宗的大乘佛法呀，中观的观点实际上他证悟了非常好的这个空心从生一地的角度说，他已经证悟了万法无我空心光明塔真我，但是呢他在世俗地当中呢还是要去做一些取舍然后他还是怕这个烦恼，他认为如果这个烦恼有其他的因缘的话，我们可以把它转为道用比如说像菩提心或者是有空性的见解这样子的话这个烦恼就可以 啊，转为盗用。嗯，否则的话，他认为啊，虽然是不成立的，虽然是空心的，虽然是入幻入梦的，但是他还是会伤害人，他还是会害人了。这个刚才比喻里面也讲了啊，他认为这个不是正蛇，就是一条蛇的一种这个影子。但是呢，他认为这个也会伤人啊。这个比喻里面就是这样。这比喻啊，跟这个中观的这见解是要结合起来讲，这两个要相通。所以比喻里面这样说，嗯，中观呢、啊、的确是这样子的。中观他刚才我啊刚刚提到，就是他从生义谛的角度来说，他证悟了非常好的空性，因为他证悟了这样子的空性，他在这个他入定以后，他看到的这些所有东西，对这个人来说呀，都是如幻如梦，嗯，虚幻的啊。这样子，但是呢，这个虚幻的东西，它还是有不同层次的执着。嗯，他认为这个虽然是虚幻的东西，但是呢，如果我没有菩提心，没有这个真悟的空性的这个前提下啊，如果我跟着这个烦恼走的话，这个烦恼虽然是空性，是这个这个不成立的，嗯。是虚幻的，但是他还是会伤害人，这是他的观点啊。嗯，因为他的观点就是这样子，所以在他的背后呢，啊，他背后就是有什么呢？他背后有这个行为啊，行为是什么呢？佛经里面这个像《仙观庄严论》啊，还有这个《般若经》里面经常提到啊，烦恼转为道用啊，转为道用的方法就是有两种方法。其中一个就是菩提心，嗯，有菩提心的话，烦恼是可以转为道用的，嗯，比如说在菩提心的啊基础上，我们知道杀盗淫妄啊都不是罪业，嗯，这个有很多的说明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真悟空性的智慧，那、如果有真悟空性的智慧的话，那这些烦恼也不是烦恼，也可以转为道用，嗯。就是有这两个的帮助的话，菩提心跟这个真悟空性的帮助啊，那烦恼就是有用的东西。嗯，如果没有啊这两个条件啊，没有这两个条件，烦恼虽然是那个虚幻啊，虽然是如幻如梦，但是呢，如果有这个烦恼，就跟这个烦恼相处接触的话啊，他会。伤害人，就是说让人堕落、堕地狱、堕恶趣，他就是有这样的。所以他心里面，他明明知道这个是，虚幻的，但是他还是有对虚幻的东西还是有恐惧性，因为他有这样子的恐惧，所以他的这些行为啊，后面有行为也就是这样子，一定要用其他的东西来把。烦恼转为道用才可以啊，不转为道用的话，烦恼本身是啊，它不是好事情啊，所以就这是这个啊第二个比喻，第三个比喻啊第二个，然后第三个比喻呢啊，有些人他这家里的有些人啊，一看就知道这个不是蛇，嗯，然后他也知道这个啊这个。是一个蛇的影子，然后他也知道这个蛇的这个影子啊，他直接去接触的话，他也不会伤害人，嗯，不会伤害。但是呢，啊，他自己还是不敢去碰这个啊，连蛇的影子，他明明知道这个是一条蛇，蛇的影子不是真正的蛇，是一个假象啊，这个是因为它是假的啊。所以去这个借助这个蛇，在没有什么药物呀，没有任何的其他的这些呀、这些药物之类的帮助去直接借助的话，它也不会伤人，因为它就是一个影子啊。但是呢，他还是心里面啊很恐惧，他自己根本不敢去啊碰这个蛇的啊这个影子。那印度啊，这些都是印度来的一些。比喻印度就是这个释迦牟尼佛诸蛇的时候，这毒蛇很厉害，相当厉害的。 我们在那个节律里面经常看到这些都市要伤了什么人，要死了什么人呢，谁的床底下出来一个这个都市了，谁的天花板上面掉下来一个都市了等等，经常就讲这些。所以就印度人这个对蛇呀就是尤其是就佛陀的时代，佛陀时代这个现在就是有些王舍城啊这些周边都没有什么声音了，但是佛陀时代那个地方很多都是森林，很古老的那些原始森林，这些森林里面都是非常厉害的。那这个时候呢有些人他这个第三个比喻是他看到这个蛇那个蛇一个假象，他也知道你不需要什么药物你去碰这个的话他不会伤害你，但是他自己还是不敢，就是像平时我们呢知道烦恼是空性知道这些东西是空性，但是呢空性你为什么还要去追求呢这个我们做不到，就是有点像这样的。所以他这个第三个所以他还是不敢直接的去接触。那第三个比喻第三个比喻是谁的观点呢？就是密宗的外密的观点，外密的观点外密的观点，这个外密我们这藏传佛教里面呢有非常完整的这个外密的见解呀、修法呀等等很多那以前这个唐代的时候翻译的一些和日本的一些东密这些可能是属于这个外密的一部分的修法，外密的一部分，这些虽然说的是密宗但是跟这个内密比起来的话那相当大的差别。那这个外密他的观点是什么呢？他第一个就是真无了空性真无空性，这个跟这个中观的真无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在这个中观的真物的空性的基础上然后他也知道这些现象这些所有的物质跟精神都是这个都是虚幻的，这跟中观是一样的。然后在这个上面他多了一个什么呢？他认为如果修心修这个生起次第他的生起次第跟这个内密的生起次第名称上是一样，但是有很大的差别他就是通过他自己的这个生起次第还有念一些咒念咒那个主要是念的是观世音菩萨的咒金刚萨埵的咒，这方面的就比较多念这些咒念这些咒以后呢他认为我们一个现在一个这样子的普通人的身体可以转化为佛的报身，这就是他的比较突出的地方那他那个时候呢那个外密他知道这个是最终我们的这些物这些这个世界人众生这些都可以转化为这个清净的世界，可以变成佛的坦诚，他知道但是呢他现在你让他去像内密这样子的去观想有些修法他做不到，他修不了这些法所以这个就像我们现在经常在佛像上面看到的这些双圣的这个坦卡还有一些很愤怒的这些愤怒奔尊的这些坦卡全都是内密的全都是内密的，这外密里面的这些东西就是很几乎不会有的他真正的这个他的正宗的这个外密里面呢他不会有这些他接受不了他这个是因为佛的传法佛的这个转法论的方法就是要正对人的这种根基就是一步一步的调整往上引导那样子的话这个内密它虽然外密它虽然是一个虽然是一个密宗它也有观定它也有这个升起次第等等但是呢它 没有，他还没有像瑞米那样子坚戒、嗯因为他没有这个坚戒，那、啊、这是他的坚戒。然后他背后的行为是什么呢？行为他观想的时候啊，就把修行的人，我自己就是在观想在这个地方，我身体也就是现在一样的，然后我把佛或者是本尊啊观想在我的前面啊，有些时候他也会把自己观想回佛，嗯啊，但是主要是啊自己就是现在的这样子普通的普普通通的，然后就佛观想在前面，然后念咒，有很多念咒的方法，他通过这种方法，他认为啊我可以变成佛啊，但是他现在啊他还没有办法接受这些雷密里面讲的这些所以他这个非常讲究卫生的这个歪密啊，他修法的时候就是每天要啊这个吃素啊，然后呢就是每天要洗三次澡啊，这个每天就是要洗三次澡，修行的时候啊，平时不，他不是平时，就是修行，比如说你闭关啊，修一个这个外密的修法的话，那就是必须要这样子啊，这个他非常讲究这方面的，就行为方面呢，他比较偏重这个行为方面的，行为方面他一定要讲究啊，那个卫生啊啊，还有吃素呀、啊、等等这方面做得很好的，但是他的修法上面有差一些，差一些，就是我们要知道在行为上面是越是执着越是这个将就的，他的修行上就是会出一些问题，修行上面就是越高的层次的人，就行为上就是有一点点啊，不是很规范的那样，不规范的意思当然不是说他随便去杀到阴王，当然不是这些，但是他有些你看现在我们那个是不是这个有印度的八十位成就者的专辑啊，你们看看这些人是什么样子啊，行为上都是这样，修心的层次高了以后呢就是有这种问题啊，不是问题，有这样子的啊，那这是第三个比喻啊，第四个呢啊，第四个是刚才说了，这一个家庭的另外一个人，另外几个人，他们回来一看，知道这水缸里面就是有一条绳子，绳子表面上啊不仔细观察的话，就是像一条蛇一样，但是他知道这是一个绳子的绳子，不是真正的蛇啊，然后他也不认为这个蛇的啊，因子就会伤人了，他没有这样子观那个，但那个时候那些人把啊一抓住这个蛇啊这个绳子啊，然后拉起来，他说哪有这个蛇呀？这明明是一个绳子，这里没有蛇。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呢？这个还是他对这个蛇的，虽然他知道了这个是一条蛇的因子。但是他对这个因子还是有点恐惧，所以他就是故意把啊，就表示自己不害怕这个东西，所以就把他把绳子拉起来，这里没有，这就是明明就是一条绳子，哪有蛇呀？啊，那样的。这是类密的，除了大圆满以外的这个类密的啊，这个观点，类密的观点。在这个类密的观点上面，我们一定要注意。有些类密的这个修法啊行为啊，这些都是与众不同的一些行为啊，当然他的这些不共通的这些修法和不共通的行为以外的这些很多，当然像修这个家心啊修正心啊，修一些这个外家心啊内家心啊啊，然后这个六波罗蜜啊等等等等，都是跟这个啊，不单是跟其他的密宗一样，而且跟仙宗都是一样的，但是呢它有一些不共同的修法。它这个不共同的修法是从哪里来呢？就是它因为它有不共同的观点。刚才前面的这些人呢，他虽然知道这是一个蛇的啊一个因子，但是他不敢直接去抓这个绳子，他不敢。为什么呢？这就是说明 啊，最前面的就是小乘，他本身就是把这个就当成一条真正的蛇了，他就更不用说了。其他的这些啊，两个第二个观点和第三个观点，他虽然知道这是啊假蛇，不是真正的蛇，但是呢，他还是对这个假蛇有恐惧，所以他不敢直接去啊摸，也就是直接不敢直接去撞。嗯、那利弥他敢，嗯，但是他还是有一点点问题啊，他有一点点问题，为什么呢？他认为自己啊就是很不害怕，然后就是故意去把这个绳子拉起来啊，这个为什么？这也是一种执着。嗯，从大圆满的角度来看，这也是一个问题。嗯，那这样子的话呢，啊，就是一个烦恼啊，就一个烦恼的问题上面说，比如说贪心、嗔心啊，然后嫉妒心、傲慢心等等。嗯，小乘佛教他认为这是一个真正的烦恼，然后就是他用各种各样的修法去啊断除这个烦恼，他把当做一个真实的东西去断除。嗯嗯，他心里也就是非常的啊这个恐惧。然后大乘佛法啊，他的观点上面呢也有这个跟前有进步了，跟不一样，跟前面不一样。然后他的行为上面也有不一样，有不一样的意思就是说啊，他不认为这是啊一个啊真正的蛇啊，所以哦，他这个烦恼上面呢，就是无毒散毒啊，他不认为这是一个实有的东西，但是呢，他认为还是不能啊这个直接接触，还是需要有其他的像菩提心啊等等的东西才可以。嗯，还是对这有执着。然后外密也就是这样子啊，他认为他知道这个人的五毒可以转化为佛的五智慧，嗯，可以转化为，但是呢，他认为这个要一定的条件，具足一定的条件才可以这样啊，这些都不敢直接的去啊接触这个烦恼。嗯啊，内密的话，那他的观点跟前面的不一样。那他观点是什么呢？他观点是就内密的观点，就是第一个空性的观点上面呢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从这个密从这个中观啊，从中观银称派到这个内密以下的这些空性上面呢简单的说，空性上面是没有什么差别的，都是原理四悉论的空性。嗯，他都证悟了这个空性。在这个空性的基础上，他有一个什么不一样呢？宪宗啊，他就认为他的最高的这个境界也是什么呢？就是他认为这些都是假的东西啊，这就是他的已经是很高的这个境界。但是呢，他从来不认为这假的东西啊，是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样呢？他认为就是像我们现在看到的一样啊，只不过这个我们现在就认为是真的，但是它实际上不是真的啊。但是密宗他不这么认为了，他认为它不仅是啊不实有啊，它不仅是不是真的，嗯，但是呢，他连他的现象的角度来说，也不是现在我们看到的一样，嗯，也不是现在我们看到，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时间啊，物质，比如说这个日月星辰、山河大地啊，这些呢，不仅是不是实有啊，不仅是假象，而且它的现象仅仅是从它的现象的角度来说，也不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样子，嗯，那是什么样子呢？那就是佛的坦诚，清净的佛的坦诚。嗯，实际上这个观点呢，嗯，宪宗他自己承认了，嗯，他已经默认了这个，但是他没有强调，释迦牟尼佛没有这个这种根基的人强调这一点而已。嗯，他在什么地方默认了呢？宪宗认为啊，菩萨就到了第八地的时候，菩萨啊 大乘菩萨啊，修到第八地的时候呢，有三种啊，这个转化，也可以说说有三种清净。嗯，这三种清净当中呢，有一个就是无根清净。嗯，我们的眼耳鼻舌这些无根清净啊，无根清净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嗯，啊，无根清净的时候就是看到的任何一个东西都是像极乐世界一样。嗯，就是东方六离观佛的刹土一样，或者是西方极乐世界一样，就是像我们，就是包括我们的这个啊，娑婆世界也就是这样子。嗯，但是佛就告诉我们，以前我们没有看到，实际上我的这个世界永远都是这样子，它从来都没有变化过啊。过去的时候也就是这样子，但是我们为什么看不到呢？因为我们自身啊有很多的这些障碍、罪障、烦恼障啊、所执障啊，这些障碍就是把我们的本身这个世界的真正的面目就覆盖了。嗯，覆盖以后呢，我们看不见而已。现在呢，啊，就修了修心，修了很长时间，就到了第八地的时候呢，啊，然后就是我们的。这个五根呢，那就清净了。嗯，清净了以后呢，才看得到这个世界原来是什么样子啊。这个时候开始看到世界的这个真相啊。那个时候看到的是什么样子呢？就是密宗里面讲的这个佛的坦诚啊。因为仙宗就是在这个地方他已经默认了。嗯，佛也在很多的这些仙宗的经典里面讲，啊，《维摩经》里面的讲得很清楚，《维摩诘经》的这个缘起里面呢讲得很清楚，就是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清净的，以前我们自己没有看见而已，啊，那密宗它就是开始的时候就是强调这个，啊，仙宗他首先不知道有这回事，他认为以后啊。他也承认第八地的时候才会有这样子的现象，嗯，但是他不是很强调现在就是这样子啊。密宗呢，他强调现在就是这样子，这叫做清净的佛的坦诚。嗯，当然这个清净的佛的坦诚是最低的层次上讲的啊，这清净的佛的刹土也有不同的层次，也有不同的含义。嗯，但是这个是最简单的。最简单的，也就是我们最能够理、最容易理解的一个佛的刹土啊，这是这个内密的观点。嗯，因为内密他有了一个这样子观点，他就是刚才把这条蛇呀，根本没有当一个这条绳子呀，他根本没有去当一个这个真正的蛇。所以呢，他对这条绳子没有这个蛇的这个恐惧他更没有这个这蛇的因子的那种执着，他都没有了。所以他在这样子的修行人的在这样子的修行人的心目当中啊，所有都是清净的。因为他有了这样子的见解，他背后的行为也就是这样，他的修行也就是这样。那这里面就是说明啊，他把这个绳子故意去把这个绳去抓这条这个绳子啊拿出来说，这里明明是一个绳子，哪有蛇呀？他就是这样子啊。这个比喻什么呢？比如说内密他去啊故意的去接手这个。像无肉无甘露等等的这些东西，这为什么？本来就是一般的人，这个内就这些无肉啊、无甘露啊，那些都是密宗它是不公开的。为什么不公开呢？因为这个修行人他自己的面目的当中、心目当中呢，这个清净不清净，他已经是没有什么这个差别。但是呢，这个但是修行人自己心目当中是这样子，但是其他人他能接受吗？其他人不能接受啊。 多数的人还是想不通，不能接受，他不知道这个人为什么要这样。所以啊，密宗就是要保护其他人的这种善根，因为很多人不理解，很多人也没有去机会去学这个东西，所以呢，他还是要在这个公众场合呀，或者是就是在一般的情况下，他还是以孝成佛教的戒律为规范自己的行为啊，在一般情况下都是这样的。但是真正的这个修行人呢，他为什么要去接受这个无肉无干的呢？刚才那个他为什么要去把这个绳子啊，故意去抓这条绳子拉出来啊？他就是说，这是说明啊，这就是说明他这个上面就是没有啊，这里面就是没有一个啊，这个蛇啊，明明不是，就是一条绳子，他要拉出来啊，给大家看啊。同样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要无肉无干呢？他要接受啊，就是像我们普通人怕蛇一样，我们都这个啊。但是现在不是这样，像广东人这样子的话，无肉都不算什么了都啊，无干肉可能还这几天还有点不行啊。但是在佛陀时代，就是在印度的中部这个地带啊，就是无肉里面也有牛肉，黄牛肉都有，他们都不吃的，他们认为这些都是很肮脏的，他都不吃的啊。中部的人当时他把这些都是当成就是现在人，就是现在人好像什么找不到什么很好的比喻了，就是因为现在人所有肉都在吃呀，包括人肉都在吃，所以就是没有一个很好的比喻。当时那些人呢，当时就根本在这个印度中部佛陀时代根本没有人去吃这些，就是像我们怕蛇一样，他们非常怕这个东西，怕无肉无干。那这些修行人呢，他也是在其中的，他就是也在当地的人啊，那他当地的人，但是呢他的观点跟其他人的观点是不一样的啊，因为他真正的在这个证悟了以后呢，他从这个禅定当中出来的时候呢第一个在他的面目当中一切现象都是清净的现象，这里面没有什么无肉无干露不干露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从空性的角度来说的话，在这个人的面目当中真的是所有东西都是虚幻的东西，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真实的东西，但没有这样子的话，他为什么要故意去接受这个呢？因为这样子的话他的修心会有更好的这个推动力，更有进步的就是我们就是就打个比方断心的修法，断心修法就是这个孤沙鲁的修法孤沙鲁修法，我们家兴里面的孤沙鲁的修法还不算什么真正的端心的修法。端心真正的端心修法是什么呢？它有完整的这个修法呀、观定啊，还有引导的这个引导文啊，全部都是非常好。但是它实际上它的本质是属于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的一种修法就是显宗的智慧的一种这个空性的一种修法，但是这个跟仙宗的那个有点不一样呢，它这个上面就加了几个加了几个诀窍性的东西，这是什么呢？比如说这些人就专门去修这个端心的人他这个观定观了，然后就这个修法学了以后呢，他要去修完了以后呢，他故意要去像狮驼岭啊等等，就是其他普通的人非常害怕的地方，一定要经过108个这样子的地方，去实地的去这个锻炼自己，那些地方去他干什么呢？他就是要到这个，比如说我们就其中一个比喻像狮驼岭，不是普通的狮驼岭，就是很空局的这个狮驼林，就是有龟呀有就各种各样废人的这样子的很空局的狮驼林，他故意要到这个狮驼林里面去，然后他去的时候呢，他用这个禅定的这个 能力啊，他就是用禅定的能力。首先就是他还没有去的时候，就是他就去刺激这些石陀林里面的鬼神，他用禅定的能力去惹这些这个鬼神啊，让他们这个发怒，到了以后呢，他就不允许念这个上师瑜伽呀、等等的修法，因为上师瑜伽这些念完了以后呢，然后就是这鬼神也就是不敢来，这个做一些违愿啊等等的，所以他不允许念啊。然后到了石陀林的时候呢，故意去伤害这些那个鬼神，然后这些鬼神就发怒。发怒以后，生气了以后呢，就会看到各种各样的这些现象啊，各种各样的现象。那个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那个时候平时我们现在的时候，虽然我们这个我执永远都在跟我们在一起的，但是平时我们的我执不是很平，有些时候都不是很明显。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在那个瞬间，就有很多很多的现象，有非常恐惧的这些鬼神的现象出来了以后呢，这个时候呢，这个我们的我执呀，这个时候就非常的明显啊。那个时候就修行的人就认为，哦，这次我肯定要糟了啊，这次我肯定也就命也没了啊。就是有那样子的时候呢，就是非常害怕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他的这种我执啊，相当的明显的时候呢，立即与修法，去断修断心的法，断什么呢？断我执啊，以什么东西来断呢？以智慧来断，就是这样子。然后呢，他还要去一些这个深山啊。普通的人根本就是在这个山上呢，就是念就是一根草都不敢去损害的地方、破坏的地方去，他故意去破坏这个深山啊。然后就是有一些龙泉的这个泉水啊，就是有龙的地方啊，这些去故意去破坏的时候呢，就不到一小时，立即就天气变化。立即就是有天气变化，大雷啊，下冰雹啊，非常的厉害啊。那个时候他的这个我执呀，一下子就出来了，一下非常的明显啊。那时候呢，他就是要故意把自己的这个那个我执就是要明显啊。那个时候去断的话，这个很有作用。同样的是这么样子啊。因为所有人都在怕无肉无感那样子的话，这些修行人呢，他在他的境界当中啊，真正是这个无肉无感了。这些人的境界本身啊，是跟这个清净的东西都是一样。但是为什么要故意呢？因为他以前没有修行的时候，他也怕无肉无感了那个时候呢，他故意去。这个去接受就是意思就是说，譬如说啊，有一个很好的比喻，就是晚上我们做梦的时候，如果不知道我们在做梦的话就是就跟白天和一样有恐惧，有什么样的这些情绪都有。但是真正他知道我在做梦的话我就是来到了一个很高的地方，就是十层楼上面我知道我在做梦的话，我就故意跳下去，我在做梦，我看看又怎么样也因为我不害怕呀，因为这是假的不是真的东西，所以我就是故意去在十层楼上面跳下去怎么样故意去做这些事情。同样的修行人真正这种人的这个心目当中这真正的白天的现象跟这个梦里的现象，在这种人当中已经是一样的那个时候呢，他为了打击我原来的这些执着快速的打击这个推翻这个执着，我故意去接受怎么样？我原来就是很执着，什么是清净的，什么是不清净的，什么是可以，什么是不可以现在我就是 因为这样子以后呢，故意去接受这个如果说乌干楼的话，因为那个时候呢，就是在梦里面从十层楼上面跳下去了一样啊。那个时候呢，就是因为第一个他的心目当中呢都是清净的，第二个呢证悟了这个空性啊。那个时候呢，对他的有一个不同的感觉啊，不同的感觉是什么样子呢？对他的修心呢，就对他的这个大吉这个啊。清净不清净的分别念有特别的作用，特别的作用啊！从在梦里面从十层楼上面这个跳下去的话，一点损坏都没有。那个时候就是非常啊强烈的感觉，真正梦是假的啊，就会有这样的。然后这些修行人就是接受这个无柔无干怒的话，不仅是对他没有什么影响，而且啊。对他的这些推翻他的这个执着呀，有特别的这个作用啊。从他自己的角度来说，是一个这样子很好的修法。但是呢，从大圆满往下看的话，还是一个执着啊。你既然是一个先想一个家的，为什么还要去故意做这些事情？他认为这还是一个执着，嗯。但是他从他自己从雷米他自己的角度来说呢，这是一个快速的打击自己的念头，嗯。但是呢，这个像无柔无干了啊，像我们这样子的刚刚这个学迷的人呢啊，不需要这个接受，不但是不需要，而且密宗里面呢反对啊这个初学者去接受这些，他反对。在《十轮金刚》里面呢，他有一个比喻，他说啊，有一个药叫做梵天甘露，嗯，梵天啊，就是梵天的甘露，嗯，那这个梵天的甘露它是什么样子的呢？有些人啊，他就直接啊去这个饮用这个甘露的话，他可以治病长寿等等。而有些人呢，他就啊不能去碰，嗯，但是呢。它可以装在嘎乌盒里面，它可以挂在脖子上面啊，但是它不能去吃啊，吃了就是这个人就是因为他的身体不适应，他会死掉的啊。但是有些人呢啊，他吃了这个甘露以后呢啊，他是有啊那个有啊有这个很好的帮助，嗯。同样的呢，像密宗里面讲的这个啊。以无肉无甘露为代表的一些很多的这些修法呀等等的，嗯，有些人修的话对他的有些人接受的话对他的这个修心是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另外一些初学者这个去修心去接受的话，不但是没有这个进步，而且就会有这个有各方面的影响，所以啊，初学的人就是根本就不能去接触这些东西。那初学者怎么样对待这个无柔无干露呢？也可以这样子，就是有些密宗的干露碗里面呢，有1000多个这个药材，1000多个药材这样当中呢，它就是会有一些这个在那个里面会放一点像中药啊像藏药啊这些药里面都有这些东西的。那他要就放一点点的这个成分，就是比如说1/1000的成分啊或者是1/1000的成分啊，就你接受这个这个丸甘露丸就可以，但是我们放生的时候用的不是这个甘露丸啊，可以这样子。要不然的话你也可以不接受这个。只要你心里面对这种方法没有什么反对就足够了啊，你就不需要去接触。你我不接触，我现在不接触，我没有这个能力，但是呢我不认为这是一个什么啊什么这个邪见啊或者是什么一个不好的方法。那这是一个对某种人来说是一个推翻自己的这些执着的强有力的一种方法，是一个非常好的修法啊。这样子就可以，初学者的人就根本就不能用。密宗里面也讲，初学者啊不能做瑜伽师的行为，瑜伽师不能做成就者的行为，成就者不能做佛的行为。这个密宗里面讲的非常清楚啊。初学者他什么样子？初学者呢？初学者有很多方面的这个标准，但是简单的说啊。 一种剧毒啊，一个非常像非常厉害的毒，就是毒品啊。普通人吃下去了以后呢，立即会就死掉的这样子的毒啊。我吃下去了以后呢，我就是不是用其他的手段，仅仅是凭我的修行的能力啊，把它转化为啊其他的东西，对我的身体根本没有这影响的啊。能做到这个的时候呢，才是这就是初学者跟非初学者的境界。那我们能不能做得到？我们绝对做不到。所以啊，就是在这些方面一定要就是学迷的人，尤其是汉地的居士，我以前也说了，居士们的这个对三宝啊、对藏密啊、对上师啊这些的信心是相当的足够的，所以很多人都啊不分真假啊，只要一碰到了什么自称是善知识呀、自称是这个活佛呀等等的话，都不区分，都不去思维啊，都不去分析，就直接盲目的去这个接受。所以呢，在这个问题，所以也就出了很多问题。这些不但是出了问题，而且后来对藏传佛教、对密宗也就带来了一些我不好的看法。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首先问题出在他这些居士身上，一个就是密宗要求一直上师的话，一定要有12年的时间去观察。但是没有去观察，盲目的意志。然后就是密宗说啊，如果你一旦这个意志了，接受了灌顶，剃了密发，这样子的话，这个人再不好的话，你也就是你可以远离，但是你就不要去，这心里面有不好的方法，又不要去各种各样的回谤，因为你已经接受了灌顶了。但是第二条也犯了啊，然后就是这第一个要求没有做到，然后第二个要求也没有做到，然后就是抑制一些啊这样子的人以后呢，后来出了问题以后呢，又到处都是说，包括网上啊都有各种各样的这样子的这些议论呢 啊这些都是实际上都是违背了这个密宗的要求，密宗反对你盲目的去这个抑制上师，这样子第一个要求啊第一个要求没有做到。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第一个要求没有做到啊，但是呢第二个要求做到了的话也可以，但是第二个要求有没有做到，有就不到几天不到几个月以后，有就这人走了以后就是有去回报，各种各样的真的假的都去回报啊，那样子的话这是对啊个人的修心有损坏啊，对这个密法也有啊那个很多的这样影响啊。现在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就是收集这样子的一些这个资料啊，去这个说这个藏传佛教不好啊。但是我想啊，正理一个正确的东西，它是没有啊没有任何的界限，它没有国界，它没有这个民族的这个界限，它没有什么，它一定会跨越啊，这个任何一个界限。但是呢啊，有些人就是这个密宗啊，对密宗就是有一些看法的人，就不了解密宗的人，就是现在我们经常看到一些书啊，书上都是就这个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去攻击这密法然后这样子的方法我认为啊是不对的。如果用人的行为来攻击一个宗教的话这个不单是藏传佛教，汉传佛教里面也有真假也有真和假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我们因为汉传佛教的一些和尚的做法不对了，所以汉传佛教不对，这样子说成立吗？那不成立这是人的做法不对，不是宗教的，不是佛教的问题，这是人的行为的问题密宗也就是这样子。但是我想这是任何一个宗教啊，它任何一个新的出来的东西，新的东西出来的时候呢，不可能没有人这个攻击，包括一些很多科学的观点都是这样子，争论，后来慢慢大家都接受了这样的。同样的像这个大乘佛法刚刚出来的时候呢，小乘的这些学者呀 啊，全部都来这个反对，说大乘佛教不是佛说的呀，是龙树菩萨自己造的呀，等等等等，有很多的说法啊。就是南传佛教到现在，很多人都还是持这样子的观点啊。难道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大乘佛法不对，那大乘佛法就有问题了吗？嗯，这人他不能接受，是一个很自然的一种现象。他因为他没有听过，在他的这个书里面呢，他的这个他平时这个学的东西里面就没有这些内容，所以他就他一听到以后呢，他就就有反对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像啊，刚刚禅宗刚刚这个在汉地传播的时候也一样的，有很多像皇帝呀、下面的很多学者呀，都来攻击禅宗。嗯，但是因为这些人攻击禅宗，所以禅宗有问题吗？今天我们大家都知道，禅宗是一个非常好的修法。但是这些都是有一个过程，我想是有一个过程的。那藏传佛教以前就是在1000年一直都在这个西藏的一个这么一个小范围内啊，然后现在呢就传开了以后呢，走向世界了啊。那样子这个出去，他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他的优点啊，所以他就会自己会去。我们没有像基督教那样子的去很勉强的去传播。但是他自己传播了，自然而然就走向这么多世界，这么范围这么广，为什么那么短的时间里面，为什么这有其中他有原因的如果没有的话，像西方人这样的，没有这个一定道理的话，像西方人这样的有科学头脑的人，他盲目的会接受吗？不可能所以他是有一定的这道理。但是呢，我想这个是要有一些过程。现在汉地有些人学者也在这个，有些个别的极少数的也在这个攻击。在历史上啊，我看到一些唐代的一些和尚去了这个莲花生大师的故乡，就是巴基斯坦那一带，他们的这些书里面就回来以后就是说，那个是那个地方有很多魔术师实际上不是魔术师，他因为这个密宗修行的人，修得相当好又神通的人，因为他不满意这个唐代的一些和尚他没有看到过，所以他就把这些东西当成魔术就后来就他们写的书里面就说，那个某某地方就是有很多很多魔术师所以现在也就网上就居士们也经常争论，什么虚云老和尚反对了密宗有些人说，有些人没有然后有些说圣严法师反对密宗了，有些人说没有分。我想圣严法师也好，这个虚云老和尚也好，问题不是他们反对不反对，问题在哪里呢？就是他如果即使他反对的话，问题就是他反对的有没有道理，这就是问题了他反对不反对不是问题，如果他反对了，就他反对一个教派，那这个教派是有，那就变成这个坏东西吗？那样子的话，那么多的南传的学者他们就是攻击大乘佛法，那大乘佛法是不是不对了那汉传佛教我刚才说了，像禅宗禅宗那么多人在攻击当时现在没有那么多人攻击，那这个就是不是禅宗变成不好了那个时候我们不能说我问题不在这些人攻击不攻击，问题在于这个攻击合不合理，有没有道理应该你们要这样子去分析不能说谁攻击了谁没有攻击了，攻击又怎么样了如果有人反对了又攻击了就全部变坏的话，那我们看看回头看看历史所以有攻击这个就不算什么问题有学藏传佛教的人的行为不好，这个也不是问题，这是人的行为不好人的行为我们自己他人谁的行为不对是谁的负责这个就是人不对，不是佛教的不对我们以前前几年也说过，这是人的问题 但是呢这个问题出在居士自己的身上啊，你们没有按照密宗的说法去做。如果你们真正按照密宗的要求去做，观察了12年再去医治的话，绝不可能有这样子的问题的啊。所以就是问题都在我们自己的啊这个方面啊。所以我这些方面呢，我想也要给大家提一提，这是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目前啊比较严重的问题。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就是想抓一些机会来攻击一些密宗的上士呀，他们的一些就到那里骗钱啦，到那里怎么怎么啦，就是那一些抓这些把柄。嗯，但是这样子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以前看到一本书是《菩提树下的诱惑》，这是一个不信佛的人讲的，都是讲这些汉地的庙里面的和尚尼姑的问题。嗯，但是我不认为这是汉传佛教的问题，这是一些个别的人学佛学的不好的人啊，收接收的不是很亲近的人的问题，这根本不是汉传佛教，这个跟汉传佛教没有关系，这个跟这个人有关系啊。所以我认为这些的想法，这些这样子的攻击啊，实际上这些攻击的人他们自己没有好好想啊，回头好好想的话，他的逻辑全都是不同的。嗯，如果用这样子的逻辑，如果这是一个真正的逻辑的话，这个世界上那一个学说，那一个这个教派啊，那一个科学刚刚出来的时候，刚刚诞生的时候，没有受过攻击，没有争论，想想没有了，科学都是这样子。嗯，像相对论呢，到现在都有那么多的争论啊，像量子力学刚刚出来的时候那么多的争论，包括爱因斯坦博尔他们两个都争论了那么长时间了。哦，那样子的话，我觉得这些都是很违背真理的一些这个就相识的逻辑，不是真正的逻辑。所以我们一定要用正确的态度去对待啊这个密宗。嗯，我今天这个地方讲的也就是这是应该大家很需要的东西。那本身无肉无甘露这些呢，密宗它是不公开的，不能公开的。比如说像我有这个能力，我接受这些东西的话，但是我在公众别人看到的地方，我不允许啊，我不允许去接受。如果接受的话，我就是犯了一条密宗的戒。嗯，那个是为什么呢？你有能力，你为什么要这样不允许呢？我有能力，但是呢，其他人看啊，怎么样看这个问题呢？其他人都不理解啊，所以就是密宗啊，要自己啊去修，自己去接受。那你为什么要接受呢？因为我这样子的话，就是啊，我故意去把这个接触这些东西，这个有帮助啊，快速的打击我的这些清净不清净的这些念头，这个是对我的修行有帮助，所以我要去接受。嗯，但是呢，因为其他人不理解，所以我不能公开的接受。就是说，这道理很简单，本来是这些都不能讲的，但是呢，现在网上啊，各方面都就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就是用这样子的密宗的无肉怎么样啊，人肉啊、马肉啊、狗肉啊等等等等，说的都是很难听的，所以我想现在就不能不说不能不说明一下，这个有需要，所以就是。我这个讲的是可以公开的啊，我现在讲的这些事，所以还是这些问题上面还是需要有一些适当的这个说明啊，你们也要有这方面的这个认识见解。要不然的话，你们也会不会到底这个密宗是在干什么呀？人肉啊、马肉啊、狗肉啊？但是马肉、狗肉现在我刚才说了不是什么问题了，但是无甘露里面就是有一些现在还不能接受的东西，因为我们还没有这个开放嘛，以后开放的时候可以接受。就我们回头看历史的话，不是这样子吗？人所谓的开放是什么呢？就是把原有的这些伦理道德越破坏就是越开放，大家的概念就这样了。这样以后把这些全部破坏，伦理道德全部破坏完了以后，才可以接受，公开的接受。但是我们还是要适当的去了解一下这些无肉啊、无甘露啊这些的原因。这是 但是啊，一个人他有，比如说像现在我们这样子的修行的人，就是在就处于密宗的最前端的啊这个部分的人，就根本去不允许啊接触这个无肉无甘露等等的这些法啊。只要我们心里就是有一个准确的认识就可以了啊，就不需要接受。不但是不需要接受，密宗反对我们去接受啊。所以啊，这个还是但是呢，如果总有如果有一天我们的间接啊有进步了，我真正把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是看成虚幻的，对我来说啊，金钱呐、啊、名利也好啊，其他的这些这个任何一个东西也好，是很虚假的东西，就是跟梦里面的这些梦境和完全是一样的时候啊。一样的时候，一点执着都没有，这两个完全是一样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啊用这样子的刺激去推动啊快速的啊这个进步，这是有帮助的。密宗这是密宗才知道这样子就可以啊可以有快速进步。小乘啊，这些都根本的接触的不想都不敢想的问题啊，这是。啊，所以这方面一定要注意啊。有些人我也就经常听到，有些人呢、就是有些就所谓的修这些修这个密宗的人呢、就是也欺骗了一些人，要去给别人说要双修啊，你要跟我双修你会解脱呀、等等等等。哦，现在网上都出现了这样子，这些东西本来是可以不讲的，但是现在都这么公开了，我们不说明的话也不行啊。那这些问题，如果你们以后怎么样对如果你们以后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怎么样对待呢？一定要知道，如果有人这样子说的话，这个人有问题，这个话有问题，这句话有问题，这根本不是密宗，这就是在密宗的这个旗号，就是大密宗的这个牌照。那然后在这个下面呢，就是造业，实际上是造业啊。所以根本就是这个不能用密宗的名义啊做这样子的事情，这是很重要的，一定要知道这一点。那如果有人就是这样说的话，那这就是根本这密宗的这些修法根本不是这样子的，这就是以密宗的这个名义造业的啊，其他什么不是。在密宗里面呢，以密宗的这个啊名义去杀盗淫王。就是说这是密宗的这个见解，密宗的行为的话，这种做法呢比无物见罪啊还严重，这密宗里面讲了的比无物见罪都还严重啊。所以就是遇到这样子的话，这个一定要要有这样子准确的认识，这个相当重要啊。这些是这个外密的一些准确的他的真正的他自己的这个修法，还有呢在这个当中我们平常遇到的一些问题，这些要简单的就说明一下。今天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然后下面的那些大圆满的那些他的这些看法呀，那些还没有讲，这个就下一堂跟你们再讲。